很谢谢诗班的献诗，让我们记得说，在人生的各样的境遇当中，主都会与我们相伴，是看顾我们。圣经上说，主引导我们走他的义路，所以我们要常在主的道中，我们就能够有主与我们，或者那是 rather 我们与主同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的是圣经，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八节，让我们是一起来读神的话。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乃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来，愿主你的话照亮我们的生命，也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众兄弟姐妹心中的意念都蒙主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了想，想了很久，到底在今天要跟大家是用哪些圣经的话来到互相的勉励，所以后来就想到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他这里还能是一番很亲切的话，他是用我儿这两个字，在他的那个圣经里面，他的我儿这两个字是不常用的，这个 technon 是那个希腊文的声音翻过来，是意思说是神待我们如同是父亲待儿子一样。同样的，在主里面，我们也是牧养的人，常常带我们的是弟兄姐妹，如同是我们家里的人一样。但是到说话别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的鼓励呢？有什么的劝勉呢？我们就看看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说，第一是要刚强起来。其实这个话原来的意思不是说叫你去那个冲刚强，这个话其实如果要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说是要被刚强起来。这个刚强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叫做刚强呢？刚强不是说拒绝给人家帮助，也不是说拒绝给人家所需要的，这个不是刚强。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刚强是怎么样。圣经给我们看到有好几点，第一，这个是要刚强起来或者被刚强起来，我们要栽培接棒人。正如是那个刚刚我们读的话里面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神的工作是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的。神的工作，一个人做得再能力再好，但是只是他一个人。但是当他是可能栽培了其他的人来到一起同工的时候，这个工作就能够薪火相传。其实薪火相传是中国人在庄子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是什么，从前的人不是有打火机，不是有蜡烛，所以从前的人是拿着一只柴把这个火传来传去，意思说柴会烧尽， 但是当这个火是点到另一支柴的时候啊，那这个火就会继续的传下去。其实神的工作也是如此。以我的观察来讲，其实是当然做培训很好，但是培训不是只是说到你为止啊，那你是再好的讲员，你做了培训也只是到你为止，有一天你躺在那里起不来了，不能讲了，那样子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是能够不单单的想到只是你自己讲得好，自己准备得好，而是能够培训更多的人来做这样同样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心火就能够相传。所以我也在这些年间观察到，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执事同工做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同工。我看看我们教会的宪章，那里面很多的都有什么委员会。以前一般来讲，对委员会很多人认为是很麻烦，又要再开会，已经开了整天开会。其实我后来慢慢的体会出来，委员会有它的价值，因为你找了几个人来到你的委员会里，你就慢慢的栽培这些人，是做神的工作。所以啊，有一天当你啊的那个是就可以交棒，是鼓励其他的人来到继续的来到服事。所以甚至委员会制度也是一个栽培的契机。当然这个委员会要用得很合宜，如果这个委员会是你只是开会而已啊，那个就没有了，那样子的话啊，那还是只是多一个会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委员会鼓励一些的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有同样负担的弟兄姐妹来到同工，来到比如做关怀或者是传福音，那样子的话，这个就啊那是能够把神的工作是扩大起来，薪火相传。那个柴有一天会烧尽，蜡烛会烧干，但是神的火会继续的传下去。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要被刚强起来，是需要肯付代价。保罗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和我要同受苦难，好像耶稣的经病。这个同受苦难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只用过两次，在原文里面这个同受苦难是一个很长的希腊文，我不会读出来啊。那但是这里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用了这个字两次，而且整卷的新约圣经也只有这两次，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要愿意付代价来到同受苦难。谁与我们同受苦难？遇到困难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同工与我们同受苦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啊，那个还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做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自找找麻烦，而是说当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遇到困难，就好像保罗传福音遇到困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还是与我们同受苦难。所以我们是不是孤单的，不是含的那个无助的啊。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耶稣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有两方面啊，那是特别的可能是苦难的来源。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不一样，所以世界认为我们不认同，世界就啊那是攻击我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是耶稣讲的话啊。那世界不欢喜不随波逐流的人，世界的压力是要每个人都是随着世界的路走。如果你今天，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可能你觉得很安全，但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很多的今天的公司，你甚至在桌子上放本圣经都不可以。为什么？有些公司会说啊，那你这本圣经是啊，那个就会影响其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到圣诞节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大机构每一个都什么都说，对吧 ？Happy Holidays， 没有人再敢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 Merry Christmas 变成一个 taboo， 变成一个 dirty word。因为有人就说我不信耶稣，你这么就干涉我的自由。就是今天的社会， 这是真的。我的女儿最近还能那个改换到 Caltech， 这里讲的加州南加大，南就加州不是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去做工作。有一天她的圣诞前大概几个礼拜，她带了很多很精美的袋子回来。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些都不要了？她说我们通通得换掉。他们很多的这些 gift bag 上面以前都写 Merry Christmas， 现在全部要丢掉。还能那个要换作 Happy Holidays。 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样子。还能那个还能，但是呢圣经也说，有时候我们另外一些的抗拒是因为人抗拒神，所以还能是给我们难处。所以耶稣曾经说那个说，如果那些是世界的人，如果遵守了主的话，就会遵守我们的话，如果是还能那个不遵守主的话，也不会敬重侍奉神的人。这是可能圣经上的教导。第三，要被刚强起来，是要靠主来的刚强。我们自己可能是没有能力的，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们算的什么？那大卫这么样子一个大卫王，他曾经说什么，他说我是虫不是人。那因为他自己觉得可能是那么样子的卑微。但是我们什么是要靠主刚强。所以刚刚这里说要被刚强起来的时候，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不是靠你血气之勇，不是靠你的学位，不是靠你的知识，不是靠你的文凭，不是靠你还能所受的训练，而是说你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刚强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刚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保罗最后说什么？最后给以弗所教会的劝勉是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而不是只是靠你们自己的能力。你可能有钱有势，可能是可能做得不错，但是这都不是刚强的。真正的刚强是靠着主才能够做刚强的人。所以啊，那有一句很好的话，在腓立比书主啊，那个保罗说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不是说你任意妄为，这个呢是说靠着神加给你力量的，你能够做神叫你做而你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事情。我以前常常是觉得我的侍奉，一路行来都有主的恩典，都有神的带领。因为呢，我常常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根本不敢站在人面前讲话，但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站在人面前传福音讲道。我小时候英文是从小学到中学常常不及格，唯一那个被是爸爸被叫去见老师，就是因为我的英文不及格，所以每次都是去见英文老师。然后很不幸的，我爸爸又是一个英文老师。但是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在美国牧会用英文讲道，而且能够做翻译，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很相信说那个只要神呼召你去做那件事情，你靠着呢加力量给你的主，你就能够做到。你在生命中有些困难，有些障碍，如果你愿意全心的靠主，你就能够胜过。有些你不能够摆脱的枷锁，靠着耶稣就能够得着释放。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里第二，圣经上是提醒说，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做精兵是什么？做兵兵是有好几个意义，我们在这里是想一想。那个做基督的精兵，第一是要什么？专一任务。当兵的人不能兼职其他世俗的工作，是要专一的。其实不是单单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当时的是对当兵的人的要求。 And 根据历史告诉我们，有一个 Roman Code of Theodosius 是讲到当时的是当兵的人，他们不能兼职其他世俗的工作。当兵的人需要绝对的顺服，指挥官是负责全局的，然后每个军士都要在自己的职位上各尽其职。那这个常常的在教会里面是推行最为困难，教会的难进展是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什么？第一，外行指导内行，就是说的那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去指导的那个受过训练的人来做事情。然后很多的时候呢是将多而兵少，很多的人都要做将军但是不愿意来做士兵，所以很容易会指挥人家做事，但是却不够人手来做事。最后是什么？教会常常除了有正式的架构层次之外，常常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我在这里久，因为我有靠山，所以我可以做我自己欢喜的事，我不需要跟从那个是大家的目标一同走，我可以选择做我自己的方式。我20年前这么做，我今现在还要这么做，我就是不要改变。所以这个为什么有时候神的工作会困难，会难以进展，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而不是因为神不看顾。然后呢，当兵是需要什么？牺牲自我的。记得中国有一位政治人物曾经说过，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想大家都知道谁讲这句话，但是诗篇110篇里面也讲过，当神的工作是在进行的时候，就如同行军的日子。那时候神的工作为什么能够进行？因为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神的工作是能够进行，是因为是神的子民愿意是属于神，就是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并且愿意是甘心牺牲自己。甘心牺牲自己不是叫你今天去舍命，圣经讲的要求很高，说主既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我从来不敢讲这篇道，因为坦白讲我自己都觉得还差得很远。说到为人舍命，但是什么是牺牲自己的意思，说你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你的意见，你愿意为主的缘故闭口不讲，有时候你愿意为主的缘故甚至来到付出。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耶稣在克西拿尼园里面祷告，耶稣不爱上十字架，耶稣并没有说欢欢喜喜的我就上十字架吧，没有，他很挣扎。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杯撤去，这杯就是说十字架的苦杯，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为了追随顺从父神的缘故，耶稣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放下他的自己的喜好。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自己而付出，做一点点的牺牲？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主而牺牲，但是耶稣说，我不要你现在冲进去就为我舍命了，没有地方现在在美国叫你为主舍命。但是耶稣说，我要把你这一份愿意为主舍命的精神化作1年365天，化作前面的20、30年，你愿意每一天为主的缘故做一件事，是你自己可能不愿意去做的，或者是愿意对你造成不便的，甚至要你付出时间、精神、爱心的。但是主说，这就是为我舍命，这就难了。坦白讲好像那些去背一个炸弹然后引爆了，砰一下子把自己炸得粉碎的那种比较容易。但是说主说，我不要你这么样子来舍命主说，我要你365天前面20、30年， 每天为了我的缘故做一件事情，小小的事情，但是是为爱主而做的，为了那主的缘故，愿意是那超越你自己的不愿意，那是为主的缘故付出一点点，付出多一点点，这就难做了，这就困难，但却是主要我们做的。最后当兵是什么？要对主忠诚。在基督教里面，那个洗礼跟圣餐的英文的名字是叫做 sacrament， 圣礼。其实这个字是从拉丁文 sacramentum 这个字来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古罗马军团的宣誓效忠典礼。所以我们今天这四位今天在大家在众人面前领受洗礼，接受这个洗礼的圣礼，其中一层的意义就是说什么？他们是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是今后要对主效忠，是跟随耶稣。这个就是圣礼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追随主的人都需要对主忠诚。耶稣曾经讲过说，天国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是最好的最漂亮的，然后他愿意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他愿意去卖掉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精神？你还是说你有很多都很重要，所以如果主要你放弃掉的话，你可不可以放弃？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所讲的很好，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不是说你就把其他的东西叫你立刻现在就出家了，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为了主的缘故你要放弃其他的东西，你是否能够为要得着基督而其他的愿意放弃？在历史上，在今天，在你周遭有人是这么样子，有人是选择奉献全时间来服侍主，有人是把公司卖掉，事业接收掉，全时间来侍奉主。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你，你是否愿意？好像那个耶稣所讲的，为了天国这重价的珠子，愿意放弃一切，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很多年前，当我们还是在 Baylor University 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已婚宿舍里面。有一天晚上，忽然看见外面窗外面冒很大的浓烟，我们出去一看，原来是那个宿舍旁边的洗衣房着火了。当然，立时他的那个很快就有人来灌救。当时我们就两夫妻新婚不久，一年多，然后呢，有一个一岁，其实还不是一岁，有个那个刚刚生下不久的大女儿 Priscilla。那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半夜着火了，我们说我们要拿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就讲好，我们说什么？如果半夜了着火了，那个呢？我跟师母讲，你抱女儿，我拿我的论文。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就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女儿当然是最要紧的， 但是论文也蛮重要，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脑，那个时代全部都是手写手打的，啊，那烧掉就没有了啊，那不像现在可以电脑存好几个档，啊，那个，所以是在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如果今天，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你只能带一个人，只能拿一样东西，你要是做哪一样？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平常来的思想的。最后，圣经上又讲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另外的比喻，一个就是说是运动员，甚至圣经上接下去说，人若在场上比武，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其实这可是一个翻译是有错误的，因为那个在中当时这个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是差不多100年前在中国，那时候中国没有所谓运动的观念，所以能够想到的竞技就是说是比武打擂台，好像那个大家看那个黄飞鸿电影这么样子。所以呢，是这里翻作场上比武，其实不是的，原文的意思说是在场上做竞赛的时候你要按规矩，否则不能得冠冕。但是这个按规矩的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专业精神，有别于客串玩票的精神。我们当中有些人爱唱京戏，我们有时候会去唱唱，但我们是什么叫做票友，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叫玩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专业的，你只是玩玩的。但是那个圣经说我们做神的工作要有专业的精神。什么是专业精神来到做神的仆人？专业精神做神的仆人不是说我今天是 professional， 所以你只能够9点到5点来找我。专业精神做神的工作是说你觉得在这个世上你责无旁贷。所以我在过往的每一个教会，包括这个教会，我不是要自己宣扬自己，我常常的我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给每一个人登在程序单上。为什么？我常常说，如果弟兄姐妹们有紧急的事，应当可以随时找到牧师，就是这个我一个信念。就算你半夜三更讲的有重要的事情你来找我，我都会很乐意的来到帮忙。这个才是所谓圣经所说的专业精神，也就是责无旁贷。无论这个人今天是3点钟 去开刀，5点钟开刀，牧师都要去祷告，这个是叫做什么？责无旁贷。因为这是我的羊，我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承诺。我从前我开始做牧师的师母更可爱，我常常上洗手间时间久一点，因为我在里面还看看书。然后有那个他会什么，人家打电话来找我弟兄姐妹，他还把电话递进来。我后来说不行不行不行，不好，因为人家在那边会听到你好像是有回音的，在洗手间里听电话人家会听得出来有回音的。所以我说不好，以后还是让我你敲敲门让我出来了我再接吧。责无旁贷，那个是我们需要是用一种专业的精神来到侍奉神。然后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圣经讲到农夫就是说要大家都要忍耐，做人的工作不是一下子就会有结果的，常常是需要时间来到栽培，时间来到培养的。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这段话说什么，劳力的农夫先得粮食，也就是说当我们是愿意付出的时候，神也会特别的祝福我们。所以这是箴言书神的应许，说好施舍的，就你愿意给出去你必得丰裕，因为神看见你是觉得你这个人很会做好管家，神就再给你更多。你这个人把它埋在地里，无论是你的才干你的金钱，神说你这个人根本是不会做管家的人，你只是把那个钱财埋在地里的仆人，够了，不用再给你。教会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常常是越做越有，当我们是不敢去做不舍得去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越来越萎缩，就是这么样子。 然后圣经却说，也说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是神的应许。当你是愿意去帮助别人、滋润别人的时候，神说我也会更大大的祝福你、滋润你。这就是那神国的道理。最后结束的时候，圣经说要纪念主是活着的。安德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原来的希腊文的文法是不断进行式，意思说强调基督不但曾经复活，今天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只要我们是真的真心的按着神的指示去做，按着圣经的原则去做，我们不用害怕。圣经在罗马书说，既是这样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有直通天上的热线，我们有直通从上而来的帮助，我们又何须害怕呢？这个是我很欢喜的一个的历史的故事。马丁路德大家都是知道，是一个是宗教改革的先驱，他要改革当时天主教会里面许多的弊端，常常的很不容易，不单单有人是跟他为难，不单单是有人打压他，并且他常常的是有性命的危险。有一次他实在是沮丧，他实在觉得软弱，实在觉得走不下去了。他有一个很贤德的师母，虽然他的师母也常常会讲话讲得很大声，然后是什么呢？却他师母就去穿了一身的素服，从外面走进来，双礼，去参加双礼的服装。一个马丁路德就一看就很惊讶，说是谁死了？他的师母摇摇头说：“主死了。”马丁路德听了，当然就火高三丈。马丁路德也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你看他传记就知道，说怎么样子能够胡说？耶稣怎么会死？让子涵能，他的师母就望望他说：“如果主没有死，为什么你那么沮丧，那么样子是那个侥幸呢？”然后马丁路德就点醒了。然后就继续的是那个来到改革当时的教会的弊端，继续的来到进行这个宗教的改革。主没有死，主是活着，并且永远的活着。这就是他的那个保罗要提摩太记得主已经复活的意思。主不单单是曾经历史中复活，主今天仍然活着，并且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刚强起来，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们要纪念记得主活着。这也是我为各位的祷告以及各位的勉励。让我们是一起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过往的岁月一同的感恩，为我们所走过的一起流泪一起欢笑的时刻来到感谢，更为过往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刻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忘记过往生命中的彼此的亏欠，一些的那个难过的记忆，感到受伤害的时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刚强起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紧紧的仰望耶稣，不见一人，跟随耶稣的脚中，忠心而行。愿主你自己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这个教会的长职，祝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让大家今后能够更爱主，更愿意是专一的来到服侍主，追随主，也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彼此相爱，能够更有爱心，更体贴，让我们能够是看见主你自己施恩，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恭敬的仰望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